感谢上帝的恩典，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学课，今天我们该学习学课的第七课，主题是被盼望激励。这一课是讲述到耶稣的第二次降临，以及2300日的预言。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祈求圣灵的带领和引导。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们又一次来学习学课，翻开圣经，我们要查考你留给我们的安慰的信息，因为主，你应许我们，你一定会再来。因为你在哪里，你叫我们信你的人也同你在那里。因为你给我们预备了天家，好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主啊，我们感谢你，也愿主能够使我们在地上可以忍耐的，充满盼望的等候你的第二次再来。让我们每一个人，你的每一位儿女都能够预备好迎接等候你的第二次再来。今天我们的学课的学习也向救主交托，求主保守我们的学习不遇见试探，赐给我们有饥渴慕义的心，也赐给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也求主的圣灵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进入一切真理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学课的第七课，被盼望激励。这一个盼望就是耶稣第二次的再来，乃是我们历代以来所有信耶稣之人的盼望。这一课的存心节在以赛亚书第25章第9节，经上记着说，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存心节就讲出了历代以来所有圣徒他们内心的盼望。因为历世历代以来，一切的信徒他们都盼望耶稣的第二次再来，要接我们回天家。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一课，被盼望激励，我们会谈到不但威廉米勒尔宗教改革家，他被耶稣再来的盼望所激励，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也同样的被这同一个盼望所激励。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一切来跟随耶稣，并且我们也愿意为了救主的缘故呢，像保罗一样放下一切。在我们的眼中，看耶稣为至宝，为可亲爱的，因为我们都被这同一个盼望所激动。首先在学课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复临是圣经的中心主题之一，是贯穿圣经神圣篇章的一条金线。一位学者估计，旧约中有1845处提到基督复临，而在新约的260章中有300多处提到基督的再来，每25节经文中就有一节提到这一主题，新约的27卷书中也有23卷提到了这个伟大的事件。所以耶稣再来呀，乃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我们知道圣经的中心乃是耶稣基督，无论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它的中心都是指着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再更一步的讲呢，圣经的中心乃是指着耶稣的救恩，他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他要消灭罪恶，并且最后呢，要接我们回天家。并且耶稣的第一次降临也是为他的第二次降临做基础做准备的，他第一次降临目的就是为了第二次降临好接我们回家。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就是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乃是整本圣经当中最伟大的主题。好，下面我们看学课的星期日的这一个部分。星期日是讲述的他复临的应许，这一个部分就是讲述耶稣的再来以及耶稣再来所给我们的盼望。那么学课里面的这些经文我们就不读了，我们可以自己在课下呢去阅读一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问答题， 学科里面问到，历代以来，为什么这些经文给基督徒带来如此大的盼望？为什么历代以来啊，耶稣复临啊，给我们带来如此大的盼望呢？首先我们知道，人生在世都要死亡，因为这是罪恶的结果，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而耶稣再来呢，却能够使我们从死亡中复活，得到不能朽坏的生命，就是永生。所以在我们人看来呢，非常恐怖的死亡，在上帝看来却是睡觉。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在上帝里面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活的。所以将来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耶稣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所以在上帝看来，不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没有死亡，那么在上帝看来，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呢，他们都没有死亡，他们只不过是在睡觉，在等候，在安歇，他们安歇在坟墓当中，等候着父亲接他们，也就是接我们回家。那么另外呢，人生在世充满了苦难，生老病死，人生在世啊，有很多的苦难，有疾病、眼泪和各样的天灾人祸。那么在之前的三年的时光里呀，我们也经历了新冠病毒，那么今年2024年一开始就打响了这个战争。所以不但我们个人有苦难，我们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这样的苦难和不幸。那么耶稣再来就是要终止一切的死亡，终止一切的患难。那么另外不但如此，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啊，那么历代以来也有很多人因为信仰而遭遇到逼迫。很多上帝的儿女们啊，他们因为信仰，他们就放下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宁愿丢掉他们的工作，他们愿意牺牲很多赚钱的机会，牺牲他们人生的美好前途。甚至有很多的上帝的儿女们啊，他们为道而殉身。那么这一切鼓励他们的、激励他们的动力，就是耶稣复临的应许。这一个应许历代以来都在激励着上帝的儿女们，给他们带来安慰、力量和盼望。即便为上帝牺牲生命呢，也是愿意。因为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就是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耶稣又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信这话吗？这是星期日的部分，他复临的应许。下面我们再谈一谈星期一的部分，预测日期。首先啊，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第二次降临的这一个准确的日期，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因为上帝并没有把这个日子告诉我们。因为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这是马太福音的第24章第36节。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够准确的知道耶稣到底他是哪一天来，但是我们却能够看预兆。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成就，也该晓得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够准确的知道耶稣到底是哪一天来，但是我们却能够从预言的应验上，从预兆上知道我们的主再来的日子近了。那么威廉·米勒尔呢，他也曾经在这一个预言的时间上发生过这样的一种错误。那么这个错误呢，在人看来好像是不能够接受，为什么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会发生这么低级的错误呢？圣经岂不是明文记载，没有人知道耶稣再来的具体日子吗？其实威廉·米勒尔他所传扬的复临运动的重心并不是在日期上，而是在耶稣复临的这一件事件上。 因为威廉米勒尔他并没有把这个日期看得特别重，而是把这个事件看得非常重。因为他所传讲的复临运动的核心就是耶稣很快就要再来，我们要悔改、认罪、放弃罪恶，而迎接耶稣的降临。这才是威廉米勒尔他传讲信息的核心，而不是时间。但今天很多人啊，他们却拿威廉米勒尔的这一件事情呢大做文章。他们说威廉米勒尔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却在这一个预言的事件上犯了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所以从威廉米勒尔而兴起的复临教会肯定也是不符合圣经的教会。因为他们的先驱、他们的领袖威廉米勒尔都发生了错误，所以这个教会呢也肯定是错误的。其实威廉米勒尔他信息的核心并不是时间，而是耶稣复临的这一个事件。因为从1834年到1844年这十年时间，威廉米勒尔一直在传扬耶稣复临的信息，就是复临运动。而这复临运动的信息就是耶稣很快要再来，所以我们要放弃罪恶，认罪悔改，迎接救主的降临。而这一个信息呢，也非常成功的激动了当时的整个基督教界。很多的人都被这一个信息所激动，愿意悔改他们的罪，每天都在省察己心，认罪悔改。所以在那一段时期当中，很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耶稣驾天云降临。所以呢，这正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并没有伸手让威廉米勒尔看到他的错误，因为上帝要使用威廉米勒尔借着他来复兴耶稣复临的这个道理，使人们重新点燃对耶稣复临的盼望的这个激情。所以上帝使用威廉米勒尔，正如他使用其他的宗教改革家，如同威克里夫、马丁路德等等。所以上帝也使用威廉米勒尔来兴起了复临运动。因为1844年进入老底家教会、末时的教会、审判中的教会，我们要等候耶稣的再来。所以在那一个时间段，上帝兴起了他忠心的仆人威廉米勒尔来传扬这一个信息。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威廉米勒尔他所发生的这个错误我们很难去接受，但其实呢，这个错误是可以去理解的。那么在学课星期一的这一个部分，首先他就谈到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在19世纪的时候，当时就流行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耶稣要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建立一个属世的国度，并迎来一个千年的和平，就是地上的千禧年的国度。那么这一个地上的千禧年的太平的这个信息，就教导人说每一个人都会悔改，每一个人都能得救，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地进到这个地上的千年的国度当中，地球将没有罪恶，将永远太平一千年。所以这种教导呢，就导致了当时教会当中的属灵上的麻木以及委身的冷淡。因为这种教导它就导致人们的信仰不再省察己心，认罪悔改，放弃罪恶，追求圣洁，而是对信仰、对罪恶、对永生都存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因为这种教导它会导致无论悔改不悔改都能得救的这种说法。那么我们可以抛开这个错误不谈，我们来看下一个错误。因为这个错误呢，就和威廉米勒尔他所犯的这个错误呢非常的相似，就是耶稣的12个门徒。耶稣的12个门徒他们对弥赛亚的使命也是不了解，因为他们也被当时的遗传和风俗所影响。因为在当时犹太国，他们的教导就是弥赛亚要来到世上，要推翻罗马人的辖制，要建立属世的帝国。 所以当时的十二个门徒呢，他们都被这种思想、这种教导遗传呢所影响。所以犹大他跟随耶稣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坐高位，而雅各和约翰呢也对耶稣说，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而十二个门徒啊，他们都在争论谁为大，以致耶稣对他们说，人子要被交在罪人手中被杀害，第三日复活的这些话，他们几乎好像是没有听见似的。所以耶稣被定的时候，他们都逃跑了，他们都极度的灰心。耶稣死亡在坟墓之后，门徒都非常害怕，他们就躲藏在房间里，把门紧紧的关闭，因为他们一点儿也想不起来耶稣所讲的话，就是第三日要复活。所以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们也同样的是经历了这一个大失望，因为他们所盼望的是属世的帝国，盼望的是弥赛亚来推翻罗马人的辖制，登上大卫的宝座，而事情的发展却和他们心中所盼望的完全相反，他们的主却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亡，所以他们心中的幻想、心中的盼望就破灭了，他们经历了大失望。所以如果说威廉米勒尔他们经历了大失望，是因为他们的错误所导致的，所以他们所建立的教会复临教会也是不可靠的，那么耶稣的门徒十二个门徒他们也同样的经历了大失望，难道耶稣的门徒所建立的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也是错误的吗？所以我们不能够从这一个方面来推断他们所建立的教会是否正确，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他们所领受的亮光也不是全备的亮光，因为上帝啊，并没有把全备的亮光，并没有把所有的亮光都给一个人，所以上帝允许威廉米勒尔他发生这种错误，而是要使用他去传扬耶稣复临的这个道理，好复兴人对耶稣再来的这个荣耀事件的盼望。其实威廉米勒尔和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们的错误几乎是一样的，因为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们之所以会发生错误经历大失望，就是因为当时的宗教的教导所导致的，因为当时的教导和遗传呢，就是说弥赛亚来要建立属世的国度，所以门徒呢，他们也都被这一个错误的教导所影响，而且是根深蒂固。那么同样的，威廉米勒尔他的错误也是因为当时教会当中所流行的一种错误的教导，因为当时在整个基督教界所流行的说法就是圣所就是地球，所以当时所流行的这个教导就是说圣所就是地球，地球就是指着圣所，就是圣经里面的圣所乃是指着地上的地球，因为在新约时代耶稣已经被杀献祭了，而犹太人的圣所也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在新约时代当时的教会呢，他们所流行的解释这个圣所就是指着地球，所以威廉米勒尔他也深深的被这一个错误的教导所影响，就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被他们那一个时代的错误的遗传所影响一样，所以威廉米勒尔他就以为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既然圣所是指着地球，那圣所就必洁净，岂不是说耶稣要第二次降临用火来洁净地球吗？所以这个遗传就导致了威廉米勒尔他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错误，虽然威廉米勒尔的错误导致了千万的人经历了大失望，但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要通过这个事情呢，来考验每个人的信仰如何，要看一看每个人对他第二次复临的这个应许，这个荣耀的盼望到底态度如何，看看他们是否是坚定不移的相信，真实的等候，还是由于感情的冲动呢？ 在他们经历大失望之后，他们是否能够重新审视他们的信仰，能够重新去查考圣经，以便发现他们的错误在何处呢？所以上帝使这个错误临到威廉·明德尔的身上，也使这个大失望临到所有人的身上，是有他的美好的旨意的。所以这些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呢乃是我们今天这一课学课的第七课学课的它的背景，它的基础。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背景，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更清楚的来学习这一课的学课。那么在星期一的学课当中，它虽然题目是预测日期，但它所讲的却是耶稣再来的方式。耶稣第二次降临是以什么方式呢？学课所给的圣经我们就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就可以了，那么至于其他的经文我们可以自己在课下去看。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七节里面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里面圣经谈到了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方式，乃是驾云降临。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的肯定的来确定这一点，耶稣第二次降临是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另外我们要再读一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读到第十七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两节圣经是告诉我们，耶稣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天父的右边，并且同着他的有千千万万的圣天使一同降临，并且有号筒要吹响，天使啊，他们要吹号，他们要大声的吹号，把号筒吹响，使人要复活。然后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在哪里与主相遇呢？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们要记住耶稣复临的这个场景，因为它非常重要，因为这关涉到在末后的一个撒旦的大欺骗。首先耶稣是驾云降临，然后同着他的有千千万万的圣天使一同降临，有号筒吹响，死人要复活，死人复活之后要同着活着的义人他们一同变化升天，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复临的时候我们要在哪里与主相遇呢？在空中。所以我们要记住，耶稣第二次降临是脚不沾地的，他的脚绝对不会站在地上，凡是脚站在地上的都是假基督，并且活着的义人要变化升天，在天上与主相遇，并且耶稣复临的时候所有人都要看见他。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众目要看见他，因为在末后的时代啊，仇敌魔鬼他会装作耶稣复临的样式，他来到这个世间，他装扮成基督，他说我是基督，并且魔鬼呢，他装扮得很像，因为他有能力啊，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他能够叫大麻风的得洁净，他也能够叫瘫子起来行走，他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并且他能够身上焕发荣光，脸上呢也有荣光，带着非常和蔼的微笑，他说我是基督啊，我已经来了。因为他能够行很大的异能和奇事啊，所以他的迷惑性很大，那些不明白圣经真理的人呢，他们很容易就会被他所欺骗。并且在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在第十九世纪，人们所传讲的这一个地上的千年国度的来到，这是一个错误的 道理，这是一个违背圣经的道理。因为撒旦要装作基督在地上，他要宣告千年国度已经来了，他就是基督。所以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耶稣第二次复临的样式是怎样。耶稣第二次复临，脚绝对不会站在地上。我们也不是在地上与主相遇，而是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们就能够因此而分辨出假基督。这是星期一的部分。下面我们再来学习星期二的部分，威廉·米勒尔和圣经。我们知道威廉·米勒尔他是一个殷勤的圣经学者，他学习圣经是很有毅力的。当他遇到不明白的圣经的时候，他就会停止往下面读，直到明白了这些圣经之后，他才会继续往下面读。并且他研究圣经的原则就是用圣经本身来解释圣经本身，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是绝对没有矛盾的。当这个地方读起来好像看似不那么明白的时候，那么肯定在其他地方上帝会给予答案和解释。所以他相信这一个原则，这也是他解释圣经的原则。所以星期二的这个部分的学课呢，它主要是讲述到我们当如何正确的来解释圣经。那么这个部分呢，是讲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该如何正确的理解圣经，那么另外的一个方面是讲述我们该如何正确的理解圣经的预言。那么学课里面呢，也给出了很多的圣经经文啊，我们就在这里不再一一的阅读。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28章9节10节，它里面是讲述到上帝的话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也就是同样的主题，它能够互相的解释，这里会出现一点，而另外一个解释呢，会出现另外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以经解经。所以我们解释圣经的原则就是要查考圣经的其他地方来相互解释。另外在箴言书的第八章第八节和第九节里面是讲述上帝的一切话都是真实的可信的。所以当我们在阅读圣经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相信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切话，不要只相信这一点而怀疑那一点，不要只接受一部分而抛弃另外的一部分，而是要全部的相信，全部的接受，因为圣经的全部内容都是上帝所默示的，都是不能够废掉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则。那么约翰福音16章13节里面是讲述圣灵，圣灵才能够使我们明白真理，因为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这也是我们解释圣经的原则，要依靠圣灵。那么另外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19到21节里面是讲述我们不能够随人意，它里面说预言从来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所以圣经我们不能够随私意，随自己的意思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今天我们听到有些人啊，他们不明白，他们就说哎呀，每个人的亮光不一样，每个人所理解的也不一样，你有你的理解，我有我的理解，我们都是对的。甚至很多时候呢，两个人所理解的完全是矛盾的，完全是相抵对的，然后他也说啊，我们都是对的，我们只是理解不同而已。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圣经它里面是绝对的真理，它不是说我们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虽然有些时候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侧重点不同，但是它的中心却是一样的，不然的话就会发生错误。如果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对的，那就很混乱了，就像巴比伦一样，巴比伦混乱的意思。为什么现在整个的基督教界很混乱，教派真的是五花八门，太多太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每个人说啊，我是对的，每个人都说我们理解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对的。当然了，没有人会说自己是错的。 耶稣告诉我们，当主来的时候，很多人对主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然而主却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这样？很多时候呢，你自以为你是在奉主的名传道，你是奉主的名在行许多异能等等，你自以为你是行在上帝的真理当中。也正如箴言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所以我们要以圣经来审查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能够以自己为中心，认为我们自己所理解的是对的，只不过我们所领受的亮光不一样，这个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要按照解经的原则来解释圣经。那么另外，我们该怎样正确的来解读圣经预言呢？圣经里面有很多都是预言，也可以说圣经它是一本预言书，它里面有很多关于表号和象征的预言。上帝也赐给但以理有这样的聪明和智慧，能够明白各样的意象和异梦。比如学科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在预言当中，这个兽是代表什么，还有风是代表什么，水是代表什么，女人是代表什么。那么在预言当中，这个日子是怎样来计算的呢？根据民数记的14章34节，耶稣说，按你们窥探那地的日子，一日顶一年，你们窥探那地40日，所以一日顶一年，你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所以根据民数记的14章第34节，还有以西结书4章的第6节，我们可以知道，在预言当中，日期的解释就是一日顶一年的原则。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明白一点，就是那么在预言中，这个时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因此它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表号，表号性的预言，它都是一日顶一年这个原则。那么另外一种，它不是表号性的预言，它就是实实在在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它就不能够应用一日顶一年的原则了。比如上帝给挪亚说，再过120年，我要用洪水毁灭世界。那么这一个呢，就不是表号性的预言，它就是实实在在的120年。那么再比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服侍那地的人430年。那么这一个呢，也不是表号，那就是实实在在的430年。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窥探迦南地的40天，那么这40天呢，上帝明说，这乃是一个预表，这乃是一个象征，也就是一个表号。按照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日顶一年，所以你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那么同样的，在但以理书的8章第14节的2300日，圣经说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这一个2300日呢，它就是一个表号。按照表号的解释呢，2300日就是一日顶一年，2300年。这2300年的有关于时间的预言呢，也就是圣经当中最长的时间性的预言了。这是我们所学习的星期二的这一个部分。那么下面我们再学习星期三的部分，但以理书8章14节，2300日。在学科里面谈到，米勒尔观察到先知所预言的事件都准确的应验了，亚伯拉罕后裔寄居的400年，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40年，以色列被掳的70年，以及但以理书第9章的70个7的预言。不但如此，圣经也预言到耶稣的第一次降临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上帝在历史上有他的时间表。那么在有些时候呢，在某些事件当中呢，上帝也把他的时间表通过预言的方式赐给我们。那么耶稣的第一次降临就有时间表，圣经也指出了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间，就是在但以理书第9章的70个7的预言。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 加拉太圣经第四章的第四节，在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四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极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啊。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时候满足，这个时候呢，就是七十个七所预言的时间，时候满足，耶稣就降生了。所以耶稣第一次降临乃是有时间的。另外还有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六节啊，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里面也告诉我们，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基督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所以耶稣死亡也是有时间的。耶稣在世上他的生命一共是有33年半，都是按照圣经的预言来进行的。正如耶稣他亲自所讲，我不是要照自己的意思行，那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在迦拿的婚宴上啊，耶稣刚受洗完之后呢，耶稣的母亲啊，在婚宴上就要求耶稣行一件神迹。耶稣是怎么回答呢？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在世上他的行事为人啊，都是按照时间来进行的。耶稣为什么到30岁才传道呢？传道3年半也是按照时间的预言来进行的。所以耶稣第一次降临是有时间的，那么同样他第二次降临也有时间表，只不过这个时间表呢，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确定的日子，我们谁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预兆，因为预兆已经显明耶稣很快就要再来。那么现在我们要明白2300日的预言之前啊，我们要先明白从2300日预言结出的这个70个7的预言。所以我们看但以理书的第9章，我们从24节读起，读到第27节。我们当然不能够非常详细的来解释啊，我们只做一个简单的概括的来学习一下。但以理书第9章第24节到27节，圣经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7，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荣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关于时间性的预言，就是70个7。那么这70个7的预言是为犹太人所定的，正如天使加百列所讲的，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7。当这70个7结束的时候，也就是犹太选民结束的时候，从此以后犹太人不再是上帝的选民。我们知道在时间的预表当中都是一日顶一年，那么70个7就是70×7等于490日，一日顶一年就是490年。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我们知道了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就能够知道它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在25节里面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它的起点。我们要找到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什么时候是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呢？根据圣经和历史的考察，我们知道一共有3道命令。 但是前面两道命令呢，都没有完成这个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这个事件。只有第三道的谕旨最完善，而且成功的完成了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这个事件。所以它的起点就是在第三道谕旨颁布的时候，就是在公元前的457年秋天，亚达薛西王所颁布的这道命令。所以我们要记住它这个起点是在公元前457年秋天。这个秋天也很重要，我们一定要记住它这个秋天，公元前457年秋天。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我们知道受膏君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被称为受膏君，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就是从这个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直到有受膏君。那么耶稣受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受洗，耶稣30岁在约旦河受洗。所以从这个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耶稣受洗呀，中间会经过这个7个期和62个期。7个期加上62个期，就是62加7等于69个期。69个期是多少年呢？就是69乘以7等于483年。从公元前457年秋天开始算，往后面推483年，它就自然而然推到了公元后，从公元前457年秋天推到了公元后27年。因为有一个公元元年，所以公元元年呢，它要往后面再推一年，就到了公元后的27年。公元后27年，按照预言，耶稣在约旦河受约翰的洗，当时耶稣30岁。在26节说，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就是指着耶稣的被钉十字架。那么这一个时间呢，是在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首先，我们来讲这个一期之半。什么是一期之半呢？就是一个期分两半，一个期是7年，分两半，就是分成了2个3年半。耶稣是什么时候受洗的？公元后27年，秋天，耶稣受洗。因为从公元前457年秋天过了483年，就到了公元后的27年秋天，耶稣受洗。那么又过了3年半，就是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就是指着耶稣的被钉十字架。当耶稣被钉的时候，他喊叫说成了。这一个时候呢，圣殿的幔子啊，从上到下列为两半，羔羊也从祭司的手中逃跑。从此以后不再需要杀羔羊献祭，因为耶稣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也就是他使祭司与贡献止息了。所以耶稣受洗之后呢，过了3年半，他传道3年半，到公元后的31年春天。耶稣受洗是在公元后27年秋天，过了3年半，就到了公元后的31年春天，耶稣在逾越节被杀献祭。7年分成2个3年半，所以还剩下最后的一个3年半，也就是一期之内。在7年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所以公元后的31年春天又过了3年半，就到了公元后的34年秋天。这个时候斯提凡被打死，门徒分散到各国去传扬上帝的福音。那么同时在这一个时间，上帝也拣选了保罗， 使保罗可以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能够到外邦去传福音。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福音传入外邦，犹太人的选民时期终结，正好应验了天使对但以理所讲的话，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所以从公元前的457年，经过了490年，到公元后的34年的秋天，斯提凡被打死，使徒保罗蒙召做外邦的使徒，犹太人的选民时代终结。从此以后，犹太人不是肉体做的，而是属灵做的，从心里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凡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这是有关于70个期的预言。那么下面我们再讲一讲2300日的预言。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四节。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四节说，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刚才我们谈到了威廉米德尔，他之所以会发生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他错误的理解这个圣所是什么。他以为这个圣所是指着地球，因为当时最普遍的解释，圣所就是地球，所以威廉米德尔他也受到这个遗传的这种错误的解释。所以他说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那么圣所既然是指着地球的话，那么地球是该怎样来洁净呢？那岂不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用火来洁净地球吗？所以导致他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他的错误并不是时间上的错误，他的时间并没有错，而是他错误地理解了圣所是什么意思。2300日的时间啊，威廉米内尔所计算的是正确的，他的结束的时间也的确是在1844年，只不过圣所就必洁净，他不是指着耶稣的驾云降临，而是指着耶稣在天上洁净天上的圣所，就是要进行审判的工作。所以1844年进入末时，开启了老底嘉教会的时代。老底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审判的意思，审判中的教会。所以从1844年开始进入到审判的时代，就是洁净天上的圣所。这个也就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一年一度的赎罪大日所预表的审判的工作。那么关于这个审判大日，我们就不再多讲，我们还接着来讲这个2300日的预言。那首先要明白2300日的预言啊，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知道了它开始的时间，才能够正确的知道它结束的时间。在预言当中，一日顶一年，2300日就是2300年，它开始的时间就是70个期所开始的时间是一样的。因为在但以理书第八章当中，但以理他在异象中得知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这个道理，只不过呢，他当时并不明白，他要求天使加百列给他解释这个预言，但是呢，在第八章天使加百列并没有给他解释这个预言，直到第九章天使加百列呢才给他解释这个预言，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9章24到27节。天使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这个定了这两个字呢，在原文它可以翻译为结出，可见这490年70个期的预言，它是从某一个时间结出来的一段预言。那么根据圣经的上下文，我们很容易的啊，就是很显然的就能够看到，它是从2300日结出来的。所以70个期的预言，它开始的时间也就是2300日它开始的时间，都是从公元前457年秋天开始计算的。公元前457年秋天往后面推2300年，那么就到了哪一年呢？首先我们要用2300减掉457， 就等于1843。但是因为它是从公元前推到了公元后，所以它就受到了一个公元元年这个时间的特殊性，所以它需要往后面再推一年，就到了公元后的1844年。所以2300日的终点是在公元后1844年的秋天，因为它完整的时间线就是从公元前457年秋天到公元后1844年秋天。威廉·米勒尔说，既然圣所是指着地球，那么可见耶稣他要在1844年秋天降临，用火来洁净这个地球。所以从公元后的1834年到公元后的1844年，这十年时间，威廉·米勒尔都在传扬耶稣复临的信息。那么这一个信息被圣灵所推动，被上帝所推动啊，所以很快的就传遍了当时的欧洲，很多很多人他们都被这个信息所激励，他们都愿意悔改，放弃罪恶，迎接耶稣的第二次再来。虽然这个信息它也有这个错误，因为1844年并不是耶稣复临，而是洁净圣所，但是呢，它成功的点燃了人对耶稣复临的渴望，所以从那一个时候又兴起了耶稣复临的这个热潮，直到我们今天，我们依然在等候着耶稣的第二次再来。那么这一个事件呢，它是出自于上帝的推动，因为1844年进入末时，上帝要使这一个他复临的这个信息成为我们的中心，成为我们所盼望的成为我们所追求的，同时也让当时的信徒经历了这个大失望，好考验他们的信心是否是真实的。这也是学课的星期三和星期四这两天的内容所讲的，我就把这两天内容放到了一起来讲。所以2300日的预言它也是圣经里面呢最长的一个有关于时间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通过学完这一课，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一定会第二次再来，因为这是整本圣经所启示的毫不含糊的非常清楚而肯定的预言，他一定会再来。虽然我们不能够知道他来的确切日期，但是我们却能够知道他很快就会再来，因为各类预兆已经显现，我们都已经看到这些预兆的显现。正如这个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预兆的应验，我们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愿我们也都被这个盼望所激励，让我们一同等候，一同迎接我们救主的第二次再来。当主来的时候，能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好，您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救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主你的应许，我们也知道你一定会再来，你很快就会再来，因为在这不多的时候，各样的预兆都已经显明。求主你也敲醒我们，使我们在沉睡的心灵能够被你的圣灵所唤醒，也愿主你责备我们，使我们能够放弃我们的罪恶，使我们认罪悔改，遵行主你的旨意，当你来的时候能够安然得见主你的面。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忍耐等候，也不但拣选我们，也拣选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也拣选那些还没有认识你在黑暗之中的人。求主将你的儿女都能够聚集在一起，都能够引领回到主的家中。愿主你再来的盼望能够常常激励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今天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忍耐等候，都能够歌诗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